二，肉食革命和昂贵器官假说。今天，吃素还是吃荤，一般只是宗教或个人养生的课题，小事一件，无关紧要。但200万年前，当人类正处于从南猿演化到人属的阶段时，这却是一等一的大事，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命运。假设那时的人类祖先仍然像黑猩猩那样多吃素，很少吃肉，那么人类今天很可能还住在非洲的树林里，过着半树期生活，身材矮小，脑袋小，全身毛茸茸，八分像猿，走不出非洲，无法像现在那样扩散到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。然而那时的人类不但不抗拒吃肉，而且尽可能多吃。最好的证据是，人类第一项伟大的工艺——石器，就是为了吃肉而被发明的。我们在第四章见过，目前被发现的最古老的石器是330万年前的洛姆魁形，它极有可能是由南猿发明的。其次是250万年前的奥杜威形，一般说是由能人发明的。到170万年前，直立人制造了更精良的石器，被称为阿舍利形，而且品相更多，有手斧、切割器、砍杂器等，供不同的场合使用。吃素不需要这样的石器，如果想要敲开坚果或捣烂植物纤维，用最普通的未经修饰的石头就可以了，就像今天黑猩猩会做的那样。但吃肉需要用上种种不同的石器，比如需要切割器切开大象1英寸厚的外皮，需要刮削器刮取动物骨头上的残肉，也需要敲击器敲破动物的大骨头，吸取滋补的骨髓。肉食的热量比素食的高出许多，这时候的人类祖先吃了那么多肉和动物脂肪，营养大增，引发了一连串后继效应。人类演化到人属阶段时，肉食的增加不但是一大主题，也是推动人类继续演化的一大动力。和南猿相比，人属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。第一，人属的身体比南猿的显着高大。南猿的体重约30千克到50千克，身高约100厘米到150厘米，就像黑猩猩那样矮小。但直立人的体重约50千克到70千克，身高约160厘米到185厘米，跟现代人接近。第二，人属的脑容量也增大了。南猿的脑容量约400立方厘米到450立方厘米，只比黑猩猩的略大一些。能人的脑容量开始增大，约500立方厘米到700立方厘米，直立人约600立方厘米到1200立方厘米。现代人约1100立方厘米到1900立方厘米。第三，人属的肋骨架跟现代人类似。以直立人图尔卡纳男孩为例，他的肋骨架是比较小的酒桶型，但南猿的肋骨架以露西为例，却是比较大而突出的锥形，跟黑猩猩的类似。这表明南猿的肠大、腹部大、腰部大，需要这样的肋骨架，但直立人的肠变小了，肋骨架跟着收小，腹部变小，有了腰身，也更方便双足行走和跑步。这三大人体演化，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关联，但1995年，有两位学者发表了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，提出了著名的昂贵器官假说，把这三大人体演化串联在一起。 这个假说指出，从南元起，人类祖先的肉食就开始增加，到人属的时代，直立人更是大量吃肉，肉食是高质量且容易消化的食品，人类祖先的营养大增，体型增大，肠道也不需要被用于消化大量草本植物的粗纤维，以至于退化逐渐变小，肠跟脑一样是人体内的两大昂贵器官，需要消耗许多热量来运作，肠变小以后节省下来的热量正好可以用来养更大的脑。有学者说，人类是因为社交圈子扩大，需要照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所以才演化出比较大的脑，但这恐怕是因果颠倒。事实上，人类是因为吃肉，肠变小，可以把剩余的热量用于大脑，有了越来越大的脑，自然也就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同时认知能力也大大提高，可以更有能力去适应当时非洲干旱的天气，以及不断扩大的热带稀树草原环境。除此之外，因为吃肉，人属的牙齿也有了演化，南猿的臼齿都很大，主要用来研磨粗纤维的草本植物。但直立人和后期人属因为吃肉，臼齿和门牙都变小了，肉食经过石器的加工被切小或捣烂，也变得更容易咀嚼，不再需要南猿的那种大牙了。除了吃肉，直立人也吃许多地下根茎类食物，这些食物和肉类一样，如果没有经过石器的捣烂加工，也是非常难以咀嚼的。虽然南猿也吃肉和地下根茎类食物，且发明了最原始的石器，但直立人是第一个大量吃这类食物的物种，而且制作了越来越精良的石器来进行食品加工。这类食物也常见于热带稀树草原，较少出现在树林，这显示直立人的生活范围已从树林转移到开场的草原。